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就是摆脱配得感的纠结。这个是一个最近网络上年轻人很流行的一个词，配得感。那我们先读一下经文啊，经文在路加福音的7章2到10节，我们一起来啊。有一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百夫长风闻耶稣的事，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他们到了耶稣那里，就切切地求他说：“你给他行这事，他所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耶稣就和他们同去，离那家不远。百夫长多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说：“主啊，不要恼怒，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会好。”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于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了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这话，就稀奇他，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那多来的人回到百夫长家里，看见仆人，你就跑了。这是神的话啊，这是神的话。那我们之前其实已经看过一个系列，耶稣去治了很多病人，对不对？一病两鬼。那今天这个病例，大家觉得跟以往我们看的有什么特点，有什么不一样的没有？那他的今天这个故事和以往的通常我们看病的这个故事有什么区别？有什么不一样的特点？特殊在哪里？通常我们讲看病，看病跟医生、病人，对不对？或者是病人是主角，或者是医生是主角，对不对？那你看今天这个故事谁是主角？那个病人是那个仆人，医生是耶稣。今天好像是那个他们家那个主人，这个百夫长是主角，是不是？镜头好像一直对着百夫长。我们香港我们知道有很多这个比较忙碌的这个家庭里面会有这个菲佣啊、义佣啊，就有点像是什么，主人带着菲佣去看医生。菲佣是我宝贵的仆人，宝贵的意思就是这个很合用的啊，很看重的啊，很合用的弄给仆人啊。主人带着菲佣去找医生挂号，结果怎么样 ？CT 也没有照，药也没有拿。回家之后，耶稣说的一句话，医生说的一句话，回家一看，这个菲佣病已经好了。那镜头是一直关注在这个主人百夫长身上啊，既没有这个关注病人啊，那个耶稣的镜头也不多啊，主要耶稣你看也在夸奖那个百夫长。好像说这个主人很棒，我以前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啊。但是人有的时候，这个怎么说，进不了细看。你仔细看百夫长，他在里面好像又有一些矛盾。这个矛盾不一定是他表现出来的，而是说，你看犹太人的长老看他怎么样，看他是个很厉害的人。你给他跟耶稣说，你给他行的事是他配得的。犹太人的长老组团一样，长老们是相当于犹太人的领袖了。叫领袖们组团为这个百夫长家里面的菲佣，为他的佣人仆人去找耶稣，神的儿子找耶稣去给他治病，然后说他配得这个，他配得这么好的待遇。如果我们不这样对他，好像就亏待了这个百夫长一样。然后这个百夫长，你看他自己呢？他自己听说耶稣要来他家，他怎么说？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去见你，我也不配。你传个话就行了，你根本不必到我家里来。按照我们现在说法，他在耶稣面前就是配得感很低啊，对不对？你见你都不配，你更不要说你来我家里面了。如果我们说按网上流行的话，如果一个女孩配得感这么低，我们就说怎么样，很容易遇到渣男，就是配得感很低，我不配遇到好人呐、不配被人珍惜，我不配给你当做宝贝，就太奢侈了。我们在网上看到很多说法，女孩如果这样，容易遇到渣男。但是我们看，这个百夫长在别人对他的看法和他见到耶稣之后对自己的观感，好像有一个有个分歧，是不是有一个矛盾？好像我们怎么自处？我们究竟怎么看自己？我们是自信呢，还是自卑啊？我觉得我应该享受这个服务，还是说我不好意思啊？你可不要来呀、好像谦卑到全部里了。所以配得感是什么？配得感就是一个人相信自己，我配得到。我配得到这个东西啊！不要随便买个东西就打发我，我 可以得到你更好的对待啊，我相信我会遇到一个对的人啊，会有一段幸福的感情啊，我相信我在这个职场里面我会有好的工作，我会事业有成啊，这是配得感啊，这是配得感的状况啊。那我们自己在对待自己的态度也好，对职场的环境的这个在里面遇到别人的反应啊，常常让我们怀疑我们自己里面，那究竟我是高配，我说还是低配，对配得感会产生一些纠结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不是说给我们一个标准，我们就靠着它这样生活就完了，而是说什么，我们知道一个标准，一个真理，但我们常常活得很纠结，进退失据，在不同的环境里面，我们迷失自己了，不知道该怎么自处，怎么看别人啊。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小游戏一样，小测验一样啊，我们看看我今天关于配得感的话题，我们做个测试，配得感的小测试，看看你的答案是什么啊。比如第一种情形，看看有没有说中你了，是不是总是觉得不好意思请别人帮忙，宁可自己受累，也怕麻烦人，会不会这样啊？第二个，如果听到你别人夸你，你不要想一分钟之后，第一反应别人夸你，哎，这个王弟兄，哎，你真棒，或者哎呀，谁谁你的菜做的真好吃，第一反应什么？哎，哪里，第一反应否定吗？哎，不会吧，哪有那么好，我只是偶尔撞上了啊，怎么样啊？第三个情况，别人送你一个礼物，对吧？送你一个礼物，你就觉得欠了人情，是这个，赶紧盼着下一次过节，赶紧把礼还回去，是吧？可不要欠人家情了，是吧？赶紧找机会还回去。那第四种情况是说不，你对别人说不，就好像你自己犯了错一样。本来你有权利说，哎，今天要不要帮我看一下孩子？哎，我也没有事，是吧？我论文要写，或者我有个 paper 没有搞完，我有个工作，你可以拒绝的嘛，对不对？哎，但是我们不善于拒绝，不会拒绝人。但是呢，其实心里面要纠结，最后吧，你替人家帮了忙了，做了，好推辞，心里面又不情愿，就活得这个很内耗，很纠结啊。那这四种情况呢？哎，你自己给自己吻合度是多少？可以试一下啊，你知道你自己是配得感比较低还是比较高？啊，这完全是我自己列出来的，我觉得我列的非常棒，因为就是我自己，我就对照我自己列的，知道吗？这四条我一条都说中我感觉我就是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如果每个都说中你，那你大概率的像我一样，配得感比较低啊，配得感比较低，不好意思拒绝别人呢、啊。这种常常是从我们这个家庭里面，从我们家庭成长环境里面带来的。那这个也提醒我们，那配合感是不是越高越好？配合感是不是越高越好？大家有没有在生活里遇到那种谜一般自信的人？哇，他觉得哇，你他不理解为什么会有人不喜欢朕啊？他就不明白，就他觉得只要他一出现，他好像自带磁场一样，周围这个我们这房间基本上没问题了。他觉得所有人都该围着他转，看到他，哇，我这么优秀，你要看到他被他的优秀眩晕，你要带着自转，然后再围着他公转啊，就是这么一种自信的程度。而他得时都是该得的，而且这种人他很难领你的情，你帮他，他觉得这理所当然的，没错，理所当然的。很难感恩的，因为都是我应该的嘛。你对我好是因为我这么漂亮，这么可爱，就是。所以未必配得感越高就越好，是不是？而且当一个人如果他觉得他配得一个东西，比如你跟另外一个人相处，你对他好，他觉得都是配得的。那万一今天你忙没有帮上他，他会觉得很受伤的呀，是不是？他会对你的评价，他有很多抱怨，因为他配得你没有给他，他配得的就是你欠了他呀。所以跟这样的人相处，你也会有窒息感。你不敢轻易的有任何表达你真实的想法，你不敢把你的真实的态，我今天累了吧，陪你去逛街好不好？不敢，因为我一说你可能会爆掉啊。那我们下面看看这个百夫长究竟是哪种人？刚才我说了，百夫长，犹太人长老认为他配为他的祖传请耶稣给他的仆人治病，还不给他自己治病，他自己见了耶稣呢，耶稣到我家，他觉得我不配见你的面呢。百夫长是不是有很纠结的呢？我看到百夫长哪种人？百夫长首先我觉得他是有编制的啊，罗马帝国里面他是相当于帝国的公务员一样，他负责指挥罗马军团最基本的一个作战单元，大概100人左右，所以叫百夫长啊，维持帝国的秩序。那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加利利啊， 路加福音七章，加利利这个地方呢，通常没有罗马籍的，他也有这个按照罗马军团来管理，那是大西律王，但是他这个百夫长通常不是罗马籍的人，通常是雇佣兵啊，是外邦人的一个雇佣兵。百夫长手里有权力啊，可以打他那个做事，可以派那个人做事，所以他怎么样？可以为了他的一个仆人，像我们今天刚才讲，为了费用家里面的啊，就可以三番两次的派犹大的长老也好，派自己的人也好，求医问药去找耶稣。看这个派口，肯定是地方上是有一定的角色，有一定的位置才会这样做啊。这个我们如果对比的话，我们熟悉的四堂八天也好，或者镇关西，他大概是这样一方一霸。好在说他为人。犹太长老觉得这门人不错的啊，为人蛮好的，是犹太人眼里面的相当于地方的模范跟精英，不但贤多，为什么说他贤多呢？因为说他自己听人说了对吗？哎，他自己出钱去啊、去建会堂，哎，所以他有经济实力捐钱给犹太人，而且很体贴他们。他是外邦人，他是不信，应该是他不是这个犹太人犹太教的里面的，但是呢，哎，他愿意去出钱给他建会堂，很照顾他们的需要。可以讲是一个帝国，我们知道是文化多元的，里面有不同的种族、不同的信仰。那这样的百夫长，这样的基层官员，基本上是最出色的帝国最出色的官员了。既有文化敏感，又很宽容，又很慷慨。他和犹太人之间建立了一种理想的关系。有的这个路加福音里面记录了好几位这样的百夫长啊，可以讲路加福音记的百夫长啊，都是模范官员一样。他们都承担了跟这个犹太人的信仰里面一个很有弹性的一个互动的一个角色啊，在帝国的边缘给信仰营造了一个弹性的一个生存空间。那犹太长老认为耶稣为这样的人提供上门服务啊是非常正常的，你为他行这事怎么样？是他配合的啊，因为他爱我们呐、啊，给我们建教堂啊。那有人就说了，说配得感高能够决定一个人未来能走多远。啊，这没你会觉得遇到一点挑战，你就习惯否定自我，对不对？以自我价值那个，哎，看自己比较积极，比较乐观，比较正面，不会轻易的解构自己做事情的动机，不会怀疑自己采取某种行动的这个必要，你比较容易坚定的去要你要的东西，啊、甚至比如说刚才说缺点，不要到你就不甘心，对不对？哎，优点就是你比较坚持，能够不受挫折的去。达到自己的目标，所以呢，哎，能够帮助我们提供一个助力，我们的事业发展也好啊，各方面的这个求学的一个状况也好啊。那显然我们看到百夫长是符合的，因为百夫长是社会成功人士，典型的一个成功的一个精英，在他自己的位置上感觉非常适配，会不会在权力体系当中得心应手，派这个派那个，然后很自如的就接受别人对他很爱戴。啊，别人会给他回报，会替他去请医生，啊，他很自然的就接受了这个待遇，而且也很自然的怎么样，打发人替他做这个做那个，可以讲在地方上各方面都很吃得开，既被帝国的国家机器重用，又被那个被他们殖民的犹太人被剥削被管理的犹太人对他们喜欢，八面玲珑啊，这样的人绝对是很厉害的人啊，哦，这样的人自己可以讲。搞定很多事情，这样的人不容易信主，因为他靠自己的能力，他可以搞定很多事情啊，搞定很多事情，而且他自我形象比较健康的，对别人就也比较阳光，他对他的仆人你看都比较尊重，对吧？我的仆人得了病，我都去为他花这样的力气去给他看病，对人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尊重，不轻易否定别人啊，不轻易否定别人。有的时候我们比较。这个我遇到那些急于否定批评我们的人，其实因为他们自己里面怎么样，自己比较脆弱，他先用挑剔你啊来建立自己的安全感，先找到你的毛病，他就安全了啊。这个恰恰是配得感比较低的一个表现啊。那可以讲某一类社会，可能我们比较熟悉的某一类社会，它天然就有一种倾向做什么？它就鼓励用打压的方式制造一种低配得感的。为什么这东西说动我了？刚才我们那几个指标，因为我们就在这种文化里长大的呀，可能我们有共鸣，我们的文化也比较倾向于这种文化。这样处于权力链条上方的人，怎么样？处在权力上游的人，那种少数人，他可以用很少的资源投放，就让处于下游的人感恩戴德，对不对？哦，每个人少给你一口米，这些米集中起来就可以办大事， 陪伴大师对不对？我们以前历史知道很多了，我们这个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那时候中国的茅台酒的产量是历史最高，周围贵州那些乡下那些都是一个县饿死半个县的啊，把那个米拿过来啊，然后去可以去酿酒，对吧？然后上面投放一点很小的资源，下面人就都满意了，都满足了。那我们东亚的小孩是在这样的文化里，东亚的家庭，东亚的小孩是比较容易被低配额感控制。我养大你了怎么样？我养大你，让你无数了，让你活下来，让你无数了，就已经很不错了。那你就应该是感觉这个带着感恩的心了，应该就可以了啊。那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可能就有一种贵族感，是不要的太多了。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低配额感的家庭长大，小孩是很难开心的，很难开心的。我从小最熟悉的两个成语，我爸爸最先教我两个成语是得意忘形、乐极生悲。啊，一旦看你，哎，跑来跑去开心的，小心得意忘形，等开始摔倒了，还跑得这么欢，啊，然后这个，当你真的摔倒了，乐极生悲，刚才提醒你了吧，是不是？哎，没有正形，是不是？哎，乐极生悲了，哎呀，所以就感觉你但凡开心的久一点，你就担心要付代价了，担心要付代价了，他就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面做小孩容易开心。那当然我们知道父母是因为各种原因，可能客观条件不允许啊，没有那么多的资源投放在你身上啊，或者有的父母也在自我中心里面啊，会爱孩子。那孩子明白，孩子得不到足够的爱和肯定，他会以为是自己的原因，会归咎给自己，觉得自己不配得到父母的爱啊，配得到父母的爱。那仇敌这个时候会抓住舵手来攻击我们，投放谎言，投放谎言，让我们以为我们也同样不配得到神的爱。神不会管我们这样的小事儿的，甚至我们祷告都想跟神祷告，我们说，哦，神不会管我这样的小事儿的。啊，借着我们成长当中的过程来投放一些在我们里面，啊，让我们以为神的爱和父母的爱都带着同样的东西，有这样一个投射，有这样一个投射。那我自己大学。毕业的时候，那时候做审计师啊，在公司里面做审计师。那工作几年之后，这个因为坦率讲，我们这个专业在全中国还是最好的这个审计专业，当时。那所以是那时候不像现在啊，工作是不需要自己找的，就是有公司单位上门的，算是半包工给你的那个体系。那工作几年之后，有机会做到部门的一个副职啊，主管整个集团的审计的历史的业务。然后不长时间之后，整个公司上市。重组上市，然后把我们那个部门要裁撤，部门合并，部门管理，其实这个和我自己工作好坏关系不大，是整个一个集团的一个调整。那当通知我说这个不必再做这个部门的负责人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忽然有一种释放感，哎呀，好像终于有人看出来我不适合这个位置了，哎，我不用再，哎呀，给自己鼓劲儿，还是哎呀，我不用再坐在这个，好像坐不安稳，这个不适合我，早晚好像我要。然后我就想，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自己啊！我对我的第一反应很惊讶，然后这个提醒我重新好像看到我自己里面我以往没有注意到我自己的一个内心的一个状态。那后来我们上网了，现在知道这个词儿叫不配合感，就好像我不配这个位置啊，就好像我们人生总有一天我们会来到一个我们不配的地方，然后我们等着我们滑落啊，好像有这样的感受一样。那这个百夫长，我们看显然不是这样的。百夫长这个配得感还是比较高的，他很习惯犹太长老们给他这样的一个待遇，就是啊，而且这个很自然的也派别人来扶持自己。但是当他得知耶稣要上门的时候，上门给他看病的时候，给他的仆人看病，他赶紧去跟耶稣说：“哇，你我不配，我不配，不要来我家。”态度很反差，一句话概括这个情绪。他在人面前觉得配得感很高的。但走在人群里面很自信，但是来到神的面前怎么样？就是自己不配，好像在神面前是一个配得感比较低的状态，谦卑伏在神的面前，而且这个态度得到了耶稣的夸奖。耶稣说在犹太人当中这样的人都没有见过。我们很多人怎么样？好像和这个百夫长现在是相反的，会不会？我们在人群里面是比较缺乏自信，心里面比较纠结。啊，患得患失的，对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比较敏感，容易脆弱。 但是来到神面前，我们就是很自信，我不需要神的帮助，我可以搞定，就很骄傲。别人需要信仰，我不需要信仰，我靠自己没问题的，我会独立思考。老弱病残，他们才需要信仰。哎，我们好像和这个百夫长太有相反。那人，我们刚才提到的低配好还是高配好，或者什么时候表现出高配，什么时候表现出低配的感，怎么拿捏这个火候？我们讲道理是很难讲，我看故事就好了，我听一个人的故事，看活人的例子就比较容易明白。看那个大卫啊，大卫我们都很熟他的故事，他带他老爸，他老爸耶西有好几个孩子啊，都是男孩，他是最小的孩子。然后撒母耳记有一个情节，对不对？神让撒母耳先知去高丽未来的以色列人的王，说这是耶西家的儿子，要成为新的王。然后撒母耳带着任务就去大卫的老爸去他们家了，把你儿子带上去，挨个看，挨个看，就哪个都不是啊，一个一个看过去全都不是，选未来的国王啊，这么重要的场合，因为太重要了，太庄严了，压根儿没有人认为大卫必出现在现场的，根本没叫他来参加，就这么重要的一个场合，这么大的一件事，根本没人觉得他应该出现，就是存在感一定要这样的。最后一个儿子都没选上，老爸才想起来，别急，我还有一个儿子，没准他能中箭。这个时候从野地里放羊的儿子，哎，伸手就把大卫叫过来，哇，结果真的就是大卫，这个大家都不待见的，看不上的那个人。然后接着就发生什么？那个巨人跟扫罗的军队挑战，对吧？巨人哥利亚骂了40天，以色列人不敢出来跟他打仗，不敢应战。大卫呢，这个时候是去被老爸派着给他哥哥们，参军，重要的勇士，给哥哥们送饭，送盒饭去啊。然后呢，大家都不敢出征，越是当兵的心里面不敢出征，他越怎么样？他心里面越纠结，越打仗上阵是他的职责呀。所以他哥哥看到他来送饭怎么样，在他身上发泄火气，劈头盖脸骂他一顿：“你来干什么？这是在做什么？”在更弱小的人身上发泄怒气，来掩饰他们心中面对巨人的恐惧。我们人就是这样做事的啊，掩饰自己这个做一个战士不敢出征，愧对自己的职业职责的这种恐惧啊。哎，这时候你会发现，很不招人待见的这个大卫，没有存在感的大卫，非常自然的就站出来，我可以去跟这个巨人打，你们所有人都不敢打，我可以。来到国王面前请求出战，大卫的逻辑非常简单，非常简单。对面的非利士人胆子太大了，他们竟然敢骂神的军队。我经历过呀，他觉得我这个熊孩子怎么样？上帝让我这个熊孩子打死过熊啊！那任何一个人都比我强啊，我任何一个哥哥都比我壮啊。他们只要敢站出来，神一定帮他们把哥利亚搞定。我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站出来。既然没有人站出来，那我站出来好，神一定罩着我，神一定罩着我，所以他站出来了。我知道故事的最后，用个小石头子把他一甩，打中那个巨人的脑袋上面，然后巨人就死掉了。巨人就死了。他怎么样？一战成名，大卫一战成名，后来成为以色列的最英明的一代明君，可以讲。所以大卫是非常清楚，是神把他从羊圈里面招来，从灰尘中抬举出来。连自己的父亲兄弟都看不上他，就是这么低配的一个存在，不让他再跟着羊群后面混了，让他成为国王。所以大卫他在诗篇里说，他说我在神面前，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跟刺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单单仰望神，单单降服在神面前，赞美神，跳舞赞美神，衣服都掉了也不嫌丑，忘形的在神面前来赞美。所以可以这样讲，大卫是一个典型的在神面前谦卑降服，在人面前勇敢自信。所以他活出来那种，我只要敬畏神就好了，我只要怕神，只要敬畏神，我不需要怕任何人，哪怕是巨人我都不需要害怕。如果一个人在神面前，他觉得一切的美好都是自己配得的，都是我应得的，因为我天赋异禀，因为我能力不一样，所以神对我好，神给我机会，神祝福我，都是我应该的。那他的损失是什么？他的损失是他感觉不到神爱，我应得了呀。就像你在 公司啊，你再去下个学校，但你会因为你工作出色、业绩优秀，得到老板的奖励，甚至给了你红包，你觉得老板爱上你了吗？你脑子有问题了，对不对？你会觉得老板爱上你，因为你好用而已嘛，对不对？因为你比别的同事替他赚到了更多钱，签了更多的单，对不对？所以他鼓励你，希望你继续努力嘛。你会觉得因为老板这样爱你，这只是他在为人力资源配你，在副驾，对不对？哎，这是职场的规则。那像我们那个大的出家的那个故事里面，一个小儿子，他开始就觉得他要去，父亲还没死，他就要分父亲的家产，因为他觉得他配得的。他说他圣经里面说，他觉得是自己应得的，老爸那份就该给我，我现在就要怎么了？反正也是我的，你活着是我的，你死了还得给我，所以他现在就要父亲的家产，父亲欠他的啊，知道他在外面自己受了苦，吃尽的苦头，但回来之后。才知道我还不如给父亲做个故宫呢，我不配做父亲的儿子，我给父亲做个故宫都好啊。这个时候父亲接纳他那个怀抱，他才能感觉出这个是爱的。要不然以前父亲给他签多少单，他都觉得应他该得的。这个时候他才感觉出，当他暴露出他自己是一个不配得到人家爱，不听话背逆，所有的家产都挥霍光了，父亲还爱他的时候，还接纳他。这个时候他才感觉到，原来这是爱呀，这是爱，是不是？所以我们表现的好的时候，往往是我们只是增加自己的自信跟骄傲的时候，恰恰是在我们敞开我们自己里面真实的光体啊，我们本来的那个样子，我们想要掩盖但是却暴露出来的那个样子，但是神依然接纳我们，神看我们是宝贵的，神知道我们那些只是被骗了，被魔鬼欺骗了，我们的本性可以活出神创造我们那个荣耀的样子，我们可以靠着神来胜过我们的自私，能管住我们的脾气啊！这个时候我们感受到神喜悦我们这样的跟随，我们靠着这样的爱，我们就能够改变。因为说到底，人改变只有靠爱才能有持续的改变的。那这个时候，我们被爱所推动，我们活出我们的命定，实现自我的价值。这个时候我们的自我价值是在神创造的计划里面真正独一无二的价值，因为神从来连树叶都不会造两片一样的叶子，所以那个是我们独一无二的追求的一个自我价值，最完美的实现是在神的创造中，顺服在神的计划。那以前我们靠自己，我们骄傲的想像神一样，想如神一样，结果我们从电影院里面，从乐园里面看出来失落了。那现在被罪污染的自我，我们重新因为神的爱，因为耶稣怎么样，愿意用他的生命把我们换回来，交换的价值。我们看自己不知道我自己值多少钱，但对方愿意出多少钱雇我呀？啊，他愿意配多少一个月付我薪酬啊？耶稣愿意用命换。我看自己已经扭曲了，不知道我值什么，因为我最爱的父母也觉得我不值什么。但是耶稣愿意用他自己。我们知道自己的价值啊，这个时候我们重新看自己，我们这个时候夸口是在耶稣基督里夸的，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肉体夸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那个人群里面我们低配得感的那个头，低下的那个头可以敢于抬起来。因为什么？因为人若自己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啊，贵重的器皿。那这位百夫长，他在主的面前谦卑啊，你到我家，我去见你都不配啊。那问题来了，那怎么治病呢？啊，怎么治病呢？啊，我们有医生在当中，杨静姊妹不见面，远程门诊吗？那你这根本就不见，就算是夫人对吧？疫情的时候，你要使命一下嘛，也总要看看这个病人的，那怎么治这个病呢？百夫长够聪明啊，百夫长够聪明，举一反三。他自己在权力体系里面，他知道他怎么做事，别人命令我我就去做怎么样，他很清楚权力怎么运作，所以他举一反三说，解决的办法就是耶稣，我知道你是那位啊大有权力，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这个病人就必医好，因为我在人的权下啊，我对这个病说去他就去，来他就来，你一样，你比我更有权力啊，你一样也可以这样做事。这时候我们看到犹太人那些长老，他们的视野跟灵活度，跟这些啊，跟这个百夫长比起来，差了不止一个 一个层次，是不是？他们把百夫长当恩人、当恩主、当圣人一样供起来，觉得百夫长配得 VIP 服务啊，金卡会员，然后怎么样组团，屁颠屁颠的什么呀，去找耶稣去，把耶稣当仆人一样，好像江湖郎中一样，把耶稣请到他家里面，给百夫长的这个随从给他的仆人来治病。这是犹太长老们做的事啊，是不是？我觉得这看耶稣也就当过一个江湖郎中这样一个感觉，直接招到自己家里面去了，是不是啊？可是这个百夫长看出来啊，耶稣不一样，耶稣的权柄，他觉得只有耶稣才配得这样的尊荣，他自己不配得，他自己不配得。长老们都很惊讶，因为这个事情之前圣经里面没有记载过耶稣有远程治病的一个案例，没有这样的例子。但是百夫长相信耶稣一句话，因为他的权利，因为就像他下令也不是他的权利，是罗马皇帝给他的命令，给他的权柄，所以他可以命令下面人。那耶稣的话也不是照自己发出的，因为上帝给耶稣权柄，所以耶稣的话就相当于是上帝的话，所以他的话就带着能力，就带着耶稣的权柄啊。所以在这个权力体系里面，很容易就明白，你反抗我，不只是反抗我这个百夫长。你去反抗了背后的帝国，啊、哦，反抗凯撒，啊，所以这些犹太人，他们根本的问题是不相信耶稣的权柄来自背后的那个上帝，所以耶稣才夸奖说，在犹太人当中也没有见过像百夫长这样的信心，可以直接看出耶稣权力的来源。那百夫长可以讲，对世界上这一套权力非常的熟悉，啊，赫赫文里怎么说？看一下经文对比。和合本这样说的，就是我刚才读的，就是和合本我们标红了，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标红了。他说百夫长怎么样托犹太人几个长老来去找耶稣来救他的仆人，然后托几个朋友见耶稣，然后一个托来的人回到百夫长家里面汇报消息啊。然后新译本翻译的我觉得更准确一些，他说大发犹太人中的长老去那，然后派几个朋友去，然后被派去的人回到家里面报信。所有这些红字儿原来英文里面都是 send， 都是打发、派遣，这是一种权力结构的运作。我打发谁？我不会打发一个在我上面的老板，对不对？这老板打发我去，对不对？所以百夫长对这个权力体系的运作是非常熟悉的啊。原来赫赫本里面这个托好像太温柔了，对不对？好像是一个委托制、委派制啊，好像那个模糊了那个权力结构的那个接权力的那个差别，权力的一个差异，在不同的阶层里面，权力的差别很大很大。处在这样的一个权力体系当中，人很容易被腐蚀的。我不用做了什么事，哎，他去，哎，派你去。所以对这一套甘之如饴、非常顺手的百夫长，竟然能够敬畏耶稣，这是很难得的。会不会在这种被权力很容易被权力腐蚀的这个体系里面混出来的人，如鱼得水的人，还能够敬畏神，所以耶稣才夸奖。那这样的一个权力体系的运作，我们还可以再拿大卫做例子，看大卫另外一个例子，因为大卫是王嘛，对吧？他对权力是更熟悉的，在撒母耳记下面有一段大卫的例子，同样是标红的字，我们留意一下。啊，我来读一下哈。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哎，看到一个妇人在洗澡，很漂亮，就差人打听那个妇人是谁。有人说，哦，她是乌利亚的太太，八十八。大卫就差人去把那个妇人接来，然后怎么样，就和她发生了这个不合适的这个男女的关系，然后打发人去告诉大卫，结果出了状况了，哦，我怀了孕。就是大卫就是差人，约雅是他的元帅，在前线差人去到那个元帅约雅那儿说，你打发这个八十八的老公乌利亚，这个苦主了，相当于打发他到我这里来。约雅就打发乌利亚去见大卫，后面我们就省略了。我们看到那几个词跟刚才那个完全是一样的，这是什么？这是以色列当中最近前的人，他在怎么使用权力，这是人生的真相。是最近前的王就在这样利用权力。他以前我们刚才读到了，他在被撒母耳拣选的时候多么属灵，在跟哥利亚 挑战歌利亚的时候多么敬虔倚靠神，但是当他坐上权力的宝座之后，被腐化剥夺的非常迅速，变得这样使用权力啊，变得这样使用权力，那去伤害怎么样为他拼命的忠诚于他的勇士，同样是打发，同样是差人啊，和百夫长一样都在这个权力体系当中，但我们在这里面看到一个更明显的一个金字塔型的那个权力阶层，最上面的一级一级把权力拆派去做事，大卫怎么样躲在权力的最顶端，金字塔的最顶端远程发布命令，耶稣也在那个最顶端，但耶稣远程是干嘛？远程在治病，在治疗，对不对？在医治人。大卫在做什么？人当中最近前的人在做什么？在伤害，在躲在，在远程杀人，在让他的元帅，最后他怎么样？后面故事我们知道，他把乌利亚派到最危险的地方，然后他的兵突然撤回来，让这个男人死掉，让他的勇士忠心于他的勇士，利用敌人的手借刀杀人，因为他看上了他的远程啊，我们利用权力可以干不同的事啊，可以做不同的事。对，权力的链条，我们抖动起来就像一条蛇一样，最上面那个人就抖动这个链条，然后下面就可以咬人的。最后大卫用一句话说：“刀剑不长眼的啊，刀剑无非这个乌利亚死了也正常，刀剑不长眼，甩锅嘛，对不对？甩锅。所以我们前面看到的大卫多么敬虔的少年人，以色列人都喜欢他啊。一旦权力在手，被异化，被权力所异化。百夫长的眼光在于他看出耶稣就是那位坐在宝座上啊，坐在宝座上的那位王。”这个世界的王权如果真的越过了中间层，你的管理啊，经理、总经理、董事长，如果这个世界的王权越过了中间层来到你家，你应该开心吗？还是应该害怕？我们看到最近前的王，我真的可能要害怕的，不一定是好事的。王权到你家，要么是拆迁，要么是征税，要么是选妃，这是当年的事情，今天其实也差不多啊，今天也差不多，对不对？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宇宙的王，耶稣是宇宙的王。sorry， 他比大卫，他比凯撒，大卫是犹太人最佩服的，凯撒是那个百夫长最佩服的。他耶稣是比大卫、比凯撒更大的王，他沿着权力链条，他跟我们普通人要差多少个权力的等级啊？他从权力的最顶端，从天上的宝座一路下来，一路下来，一路下来，就像沿着那条天梯拾阶而下，每走一步都是谦卑自己一部分，穿过叠床架屋的权力的等级，而且要穿过那个种族的界限。因为百夫长是外邦人，不会我们犹太人圈的。啊，穿过种族的界限，也穿过财富的阶层，啊，不是因为有钱就很厉害，就 VIP 服务，所有这些人的标准，我们分层去看人，啊，全都穿过这一些，最后来到这个菲佣的身边，对不对？百夫长的仆人，我们在香港就这样一个佣人啊，来到菲佣的旁边来医治他，来到我们的当中，直接跟我们建立关系，这就是以马内利。这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就是我们今天很习惯说的扁平化管理，就是突破了一切阶层，神直接来到我们身边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感受到他是我们在每一天生活里面可以日常去经历他的这位神，不是高高坐在上面的。我世界上的王好来到田间地头跟农民伯伯在一起，我们知道作秀嘛，对不对？无论是中国、美国，世界上各处，美国总统一样选举的时候才去跟那个工人握手嘛，对不对？啊，都是作秀嘛。但是这位宇宙的王选择来到我们当中，选择谦卑自己来到我们当中。他没有给我们配得的管教、惩罚，甚至审判，他而是顺着这个阶梯从天而降，降到下面为我们献上他的生命。我们这个人，就算我们配得感再高，也不配另外一个人为我们死，也不配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并且羞辱的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就算配得感 再低的人呢，我们配得感特别低，没有人待见我们。可是耶稣竟然为我们死了，从全地的宝座上来到我身边，为我这个配得感这么低的人死在了十字架上，他竟然为我们死了。他认为我值得他这样做，他没觉得他看错了，他没觉得是他投资失败，眼光错了。我们还没有决定回应他的时候，他已经为我们死了，他觉得我们值得他这样做。这是我们的配得，这是我们的配得。上帝给我们的是耶稣，把耶稣配得的都给在我们身上。靠着这份爱，我们可以勇敢地走进人群去，活出神命定我们要活出的那个丰盛跟